劉麗十金話：佢領導嘅對外情報局掌握嘅大量情報表明，美國以及佢最令人反感、最言聽計從嘅盟友，大規模惡意干擾北京冬奧會嘅籌備工作。佢又話：佢哋睇到佢哋妄圖詆毀抹黑北京冬奧會組織方，喺呢場行動當中，美國國務院發揮主要嘅作用，協調受佢控制嘅非政府組織同媒體圍繞奧運話題嘅所有反華活動。那雷實金補充話。坦白咁樣講，佢哋喺呢件事當中並冇睇到任何嘅新意。喺2014年索契冬奧會前夕，對佢哋不懷好意嘅人用嘅就係呢一套。上述有關美國國務院引領對佢言聽計從嘅非政府組織同媒體共同協調一場攻勢，以專門詆毀北京冬奧會嘅說法係冇根據㗎。不過呢個論調符合俄羅斯高級官員長期以嚟嘅講法，佢哋否認公民社會團體同媒體喺自由開放社會之中嘅自主性，承認拜登政府鑑於中國喺新疆嘅種族滅絕同反人類罪以及佢哋嘅其他嘅踐踏人權嘅行為，上個月宣布外交抵制2022冬奧會。儘管外交抵制並不影響美國運動員嘅參賽，但係俄羅斯對此提出批評，稱奧運會唔應該帶有政治嘅色彩。有關針對新疆維吾爾族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嘅種族滅絕同其他侵犯人權嘅指控，加劇咗北京同西方之間嘅緊張關係。西方媒體同人權組織廣泛報導同記錄咗呢啲虐待行為，引發咗一啲抵制北京冬奧嘅呼聲。例如一個由160多個團體組成的聯盟，其中包括藏人、維吾爾人、內蒙古人、香港人、台灣人、中國民主同人權活動家，在2020年9月9日向國際奧委會 IOC 主席遞交了一封信，要求國際奧委會糾正授予北京2022年冬奧會主辦權的錯誤。不過抵制的呼聲亦都並非始終如一。維吾爾人權利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朱莫泰在2020年10月對美聯社說，該組織並不再尋求抵制2022年北京奧運會。中國經常將接受美國政府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描繪成恐怖組織和被西方利用的工具。其他團體和活動人士，其中一些人稱2022年冬奧會為種族滅絕運動會，即是尋求抵制。18歲的藏族活動人士佐桑對美國青少年時尚雜誌說，他們因為一場大流行病推遲了奧運會，他並不明白為何他們不能夠因為種族滅絕推遲奧運。他補充說，種族滅絕必須成為一條紅線，並援引相關指控說，可能有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被關入了現代集中營。青少年時尚的這篇報導挑戰了奧運會所謂的無政治色彩的概念。報導舉例指出，中國政府向國際奧委會施壓，只是允許台灣以中華台北的身份參賽。總部位於倫敦的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組織中國問題研究員阿爾坎·阿卡德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該組織尚未在抵制冬奧問題上面表明立場。他說，大赦國際就體育賽事採取立場或者呼籲抵制是相當罕見的，他們通常不會僅僅因為一個國家差的人權紀錄而要求不在該國舉辦體育活動。不過國際特赦組織已經表示，冬奧會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推動改善中國人權狀況的機會。阿卡德在比法新社的自評回應之中警示說，不要被北京利用冬奧會作為一個利用體育洗白的機會。他又指出，中國政府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做出的改善人權的承諾從未兌現。西方媒體確實就一系列議題的對即將來到的這場奧運會的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但各自的報導角度和方式並不整齊劃一。各大人權組織在北京冬奧議題上面的建議都並不統一，例如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組織人權觀察和其他數家組織建議運動員為了自己的安全在中國期間不要公開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北京已經警告說，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運動員將會受到一定的懲罰。但是阿卡德呼籲國際奧委會和其他機構充分尊重運動員和體育官員公開談論人權問題的意願，包括北京當局認為敏感的問題，因此各種獨立實體一直在提供自己的分析、反應和結論。這些與一些俄羅斯官員看待國際社會的方式背道而馳。 俄羅斯高級官員經常將數十家獨立媒體和公民社會團體的行動說成是與敵對的外國政府統一協調的結果，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2017年指出的這樣，俄羅斯官方媒體努力將受西方資助的公民社會團體描繪成西方情報機構尋求挑釁或者推翻俄羅斯政府的工具。這個觀點體現在俄羅斯的外國代理人法中，政府對批評國家的記者、新聞機構和公民團體的鎮壓，對獨立媒體以及批評政府的人士進行騷擾和審查，在俄羅斯聯邦司空見慣。這部在2012年通過的法案經過多次的爭抗，允許俄羅斯司法部給了團體或者個人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使到批評俄羅斯政府的記者、新聞機構和公民組織遭罰款和騷擾，工作受到阻礙。俄羅斯俄英雙語新聞網站梅道扎特約編輯馬克西姆·特魯多利烏博夫對美國傳播廣播公共電台 NPR 說，他們俄羅斯政府對公民社會的看法就是，誰出錢給吹笛的樂師，誰就可以點，就是說英國的俗語表示意思是誰給了錢就話事。他們替公眾斷定一切問題的原因都是來自西方，來自國外。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表示，美國新聞媒體和俄羅斯媒體一樣受到由上而下的控制。普京曾經在2005年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60分鐘節目的採訪，當被問及俄羅斯的媒體自由的時候，普京說，難道他們沒有看到那些行業之中領銜地位的美國記者因為自己在伊拉克問題上面的立場而從全國性媒體辭職嗎？正如 CBS 已經指出的這樣，普京當時錯誤地認為丹拉瑟是因為他對伊拉克戰爭或者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看法而被解除了 CBS 主播的職務。在普京接受那次的採訪的時候，雖然拉瑟已經辭去了主播的職務，但他還在為 CBS 和60分鐘節目工作。他辭去主播的職務的原因是一篇關於前總統喬治 W. 布殊國民警衛隊服役記錄的報導所引發的一些問題，該報導引用了一些可能是經過偽造的文件。接受 CBS 採訪之前，普京曾經在2005年2月和小布殊總統的一次聯合記者會上面聲稱是小布殊解雇了 CBS 的記者。時代雜誌在當時對這件事的報導寫著說，但是當小布殊談到克里姆林宮對媒體的鎮壓並解釋稱民主需要新聞自由的時候，這位俄羅斯領導人的反駁令到總統一面困惑。普京問話，如果美國的媒體如此自由，那麼為什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那些記者會失去工作呢？小布殊當場就驚訝得一時愕住，普京以為是他們解雇了丹拉瑟。小布殊政府的一名高級官員說，就好像小說1984之中的一幕那樣。2014年索契冬奧會因成本過高、腐敗、人權問題的纏繞，以及那場最終導致俄羅斯被禁止參加國際體育賽事的由俄羅斯政府直接參與的興奮劑醜聞而受到密切的關注。美國當時向索契冬奧會派出了一個官方的代表團，雖然時任總統奧巴馬和時任副總統拜登等高級別的政府官員並沒有出席，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當時亦拒絕派高級別的政府官員出席索契冬奧會。這次缺席決定與俄羅斯2013年通過的一部反同性戀法律有關。雖然是這樣，美國當時仍然表示願意幫助俄羅斯為2014年冬奧會提供安全支持，但是俄羅斯基本上拒絕了這個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